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一位大陆学生的思考、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7日，来自澳洲、新西兰等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繁华商业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吸引众多上班族和游客驻足观看，了解真相。法轮功学员手持中英文标语、横幅、彩旗等，以各种形式告诉人们，在过去的19年，法轮功学员是如何秉持真善人、宇宙真理，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面对中共的血腥镇压，以大善大忍胸怀唤醒世人的正义良知。游行还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声援三亿明白了真相的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9月4日至6日，在波兰东南部边境城市克雷尼察斯德鲁伊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中欧和东欧经济和政治界代表年度国际会议——克雷尼察经济论坛。波兰法轮功学员在会场附近的主要人行街道上摆放了近40多米长的中波英三种文字展板，展示5套功法，向参会的政要和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大家纷纷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和资料，还有很多人用手机和相机拍摄展板内容，也有很多人与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交谈，希望更多了解事实真相。巴托斯先生是波兰奥斯威辛镇镇长，在观看法轮功真相展板后，来到展台，在写给波兰议员的一封公开信上，即向中国两高控告江泽民的中文请愿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说，看到这些展板的内容，我内心感到颤抖。我以为人类最大的噩梦都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束了。现在看来，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在发展。作为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的一员，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卫法轮功学员。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和平的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人，都是生命。我感谢用生命捍卫人权并还在为之奋斗的法轮功学员。小波兰省议会副主席拉尔格萨塔女士与法轮功学员交谈许久，并在控告江泽民的请愿书及写给波兰议员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她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残忍的，这件事我相信政要们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大家为此做得太少，甚至坐视不理。我呼吁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必须要结束这种迫害。卡密斯卡女士在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后，抱着孙子来到法轮功展台参加征签。她告诉法轮功学员，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有迫害和折磨。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法轮功是一种非常古老而高贵的锻炼身心的方法，为什么要受到这种残忍的迫害？作为一名选民，我希望波兰政府能关注这件事情，能为制止迫害做点什么，也希望能尽快把那个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送上法庭，让他受到审判。
9月8日中午，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他们打出立即释放加拿大公民孙倩，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等横幅，呼吁释放即将被中共非法庭审的加拿大公民孙倩。温哥华著名博客主、绿色正义党总监丹尼斯·沃森先生特意来到中领馆前参加集会，呼吁释放孙倩。沃森说，孙倩是加拿大公民，去中国期间就被抓，这太可怕了。孙倩的律师因代理他的案件受骚扰，这太可怕了。这种摆样子的庭审不符合事实。法轮功学员们都是好人，他们因为信仰被抓，这是错误的。
8月24日至31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中部和东部城市举行征签活动，请求斯洛伐克政府官员在与中方的会谈中要求中方停止迫害。征签活动获得民众的支持。
八月份，许多保加利亚人和游客前往黑海和山区景点度假旅游。法轮功学员在这些地方设立信息台，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有600多人在要求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的请愿信上签名。8月23日至26日第十届伯格利卡节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每天示范两次法轮功功法，介绍转法轮，并教人们折叠纸莲花。许多人来到法轮功的信息台了解真相。
柏林的法轮功学员每周六都在德国首都著名的勃兰登堡广场前向市民和游客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9月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学员们又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巴黎广场设立了信息台，许多路人都签名反对活摘器官，希望能帮助法轮功学员尽早结束迫害。戴尼拉反对酷刑和器官盗窃，他说，想到这样的事情仍然存在，我认为这很糟糕。他还记得在共产党统治的东德遭受迫害的案件，但那是30年前的事，就中国而言，这迫害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他说很乐意签名帮助法轮功学员。
9月9日和往常的星期日一样，法轮功学员来到巴黎人权广场进行功法演示，同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制止迫害。瑞雅尔·阿齐尔是音乐人士，他说，看到展板上的内容，在中国的滥用权力，反人类罪行，这不正常，是不人道的，签字是为了制止迫害，是我起码能做到的一点事情。
9月3日至6日，纪录片《求救信》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B-Tone 剧场放映四场，放映时，满场观众为主人公孙毅面对酷刑、监禁和家庭磨难仍坚持真善忍信仰的真实故事感动落泪。演出结束后，有许多观众和导演交谈，了解更多影片背后的故事。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省岳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月来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心健康，因告诉人们真相被非法判刑5年半，于2018年8月31日在株洲攸县王岭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56岁。
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仲崇斌因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遭报复性迫害，被非法判刑3年，在洪泽湖监狱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体重不足70斤，于2018年6月12日回到家中，8月14日含冤离世。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017年10月8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大都被非法判刑，具体如下：周海燕8年，胡志勤7年半，来桂芳7年，石宁瑶5年，林景平4年，芳芳3年半，郝福奎3年，贾秀春2年，刘淑芬取保，吴艳丽取保。据消息，来桂芳、石宁瑶、林景平、芳芳等人已于2018年8月28日被解往辽宁省女子监狱。81岁的郝福奎已于7月初被送往辽宁新入监监狱。
北京法轮功学员周秀芝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李万庆被非法判刑3年，非法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杨秀芝被非法判刑年限不详，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周秀芝2015年8月2日在地质大学北门附近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海淀看守所。
四川成都市彭州市60多岁的老年农村法轮功学员罗桂如9月7日被彭州市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北京律师为他再次做了有理有据的质证和无罪辩护，指出罪名不成立，要求无罪释放当事人罗桂如，而中共法官不顾事实，也不按法律办案，当庭非法判他7年。
重庆北碚区法轮功学员赖恒慧、曾德玲等五人被非法关押于重庆市中区看守所近一年。据悉，今年八月底已被非法判刑。赖恒慧4年半，曾德玲3年半，邱永伦2年，黄英2年，中传会的情况不详。2018年2月5日，渝中区法院对五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质问他们抄到的东西是不是事实，然后强迫这五名学员在表上签字。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9日，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悉尼的 Club Central 隆重举行，逾千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21名中西方学员登台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过程中的修炼心得。多位协调人谈到自己在协调过程中如何放下自我，化解整体配合中的矛盾，使大法的能量更有效显示威力。讲真相项目中的问题也相应得到迅速解决。发言者发自肺腑地表述自己对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无限感恩和赞颂，与会者常常被感动得落泪或欢欣鼓舞，整个法会会场充满殊胜祥和的能量。在法会的前两天，法轮功学员们在悉尼市中心举行了大练功、游行和排字等活动。
9月5日，马来西亚柔佛州法轮功学员受邀到新山伊斯干达州政府办公楼，在马来西亚公务员夫人及女公务员协会柔佛州分会所主办的推广统计学讲座会以及中小学生益智活动上交功，参与学练人数约有100多人。学练者包括公务员夫人及女公务员协会柔佛州分会的成员，还有来自新山各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代表。许多学练者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表示身心受益良多。
9月1日、2日，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阿尔扎马斯市举行了一系列城市日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们受邀参加，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展现真善忍的美好。活动中，阿尔扎马斯市的市长正好路过，看到学员们打坐很感兴趣，并接过了法轮功真相传单，离开时一边走一边阅读。
8月29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泰药医疗机构在曼谷北郊 Park Krait 的蒙通塔尼举办的第三届草药与食品健康博览会，活动持续5天。法轮功学员不但在展位发资料交功，而且在舞台上介绍功法，进行腰鼓队表演和功法演示。
9月3日、4日两天，台湾嘉义中正大学各社团在学生活动中心摆摊招揽新社员，一片热闹气氛。法轮大法研究社也设摊摆放大法资料，供学生们自由取阅，散发安详平和的气氛。
为庆祝中秋佳节，美国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日来到华埠的罗斯福公园，展示法轮功功法，表演丰富的文艺节目，为现场上千民众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市议员陈倩文也发来贺信，表示我衷心地感谢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弘扬这个以真善忍为宗旨的结合打坐和气功的中华传统精神哲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教师节的悲哀，2018年中国教师被迫害情况。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1月至9月8日，有100人次79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被中共迫害，13人已经回家，其中15人被非法判刑，14人被非法庭审，5人被批捕，21人被骚扰，42人被绑架，20人被非法抄家，3人被关洗脑班，有重复迫害。其中25名大学老师被迫害，6名大学老师被非法判刑。83岁的重庆大学物理学院退休教师童明辉被非法抄家。80岁的江苏南通12中退休老师黄如英被非法庭审。辽宁省鞍山市优秀教师孙敏于2018年3月8日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中共法庭非法判罚金73000元，其中南京小学教师李军被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30000元。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李义哲被非法判刑1年9个月，罚金20000元。湖南省化工学校教师胡碧佑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罚金10000元。78岁的河北省华北科技学院退休教师史瑞香被全天监控，每月只发1000元钱。史瑞香每月退休金5000多。今年上半年，中共以扫黑除恶、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为幌子，在教育系统、大中小学公开迫害、污蔑法轮功，打压迫害修炼法轮功的教师和员工。近期中共媒体报道了河南、河北、广东、山东、辽宁等地在大中小学公开迫害污蔑法轮功的恶行。明慧网2018年8月7日报道，最近辽宁省大连市政法委要求各级政府逼迫在职教师、有公职法轮功学员转化放弃修炼，并对他们家人施加压力，威胁不写保证书就开除公职。
贵阳市中院二审开庭，张菊红要求无罪释放。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张菊红被非法判刑4年半，上诉至贵阳市中级法院。8月31日，中级法院二审开庭，辩护律师做了长时间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张菊红要求无罪释放。张菊红48岁，贵阳市小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王五村村民，他自幼体弱多病，2、3岁得脑膜炎，17、8岁早早结婚后，没过几年丈夫服药死亡，而后12岁的儿子又溺水身亡，他对人生绝望至极。再婚后张菊红仍不幸福，后来在父母引导下，2011年张菊红走入法轮功修炼，修炼后没吃一颗药，全部疾病消失，连修炼前严重摔伤的肩骨翘起多年也自然归回原位，他的性格也变得豁达开朗。2016年7月24日，张菊红在发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2018年3月，张菊红被判刑4年半。2018年8月31日，贵阳市中级法院对张菊红二审开庭。法庭上，张菊红说，2011年，我因病学练法轮功，练后疾病全无，法轮功好。那年传播资料也是为了他人好，他还回答了他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的理由：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我练功病好了是事实，江泽民造谣污蔑打压法轮功， 我讲事实真相，又被非法拘留，我不服。张巨红的辩护律师李律师从四个方面为张巨红做了无罪辩护。律师并指出，一审法官花西区法院法官张丽曾对当事人威逼利诱，做假询问笔录。张丽曾对律师说，张巨红不要周建中和李律师做他的辩护人，并出示了由张巨红签名并盖有红手印的询问笔录。张巨红在会见中告诉律师说，那个询问笔录是假的，是他们伪造的。那几天名叫武威的副院长和张丽法官多次找他谈话，威胁诱骗他答应不要周建中和李律师做辩护人，只要认罪可以判三年缓四年，马上开庭立即释放回家，并威吓说如果不配合他们就要重判。张巨红答，我没有罪，不要辩护人可以，条件是无罪释放我。
宁夏永宁县张玉珍遭非法批捕，丈夫被关押殴打。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法轮功学员张玉珍与老伴王和平2018年7月20号被绑架，非法抄家，次日被劫持到银川市看守所。张玉珍被非法批捕，没有修炼法轮功的老伴王和平8月21号被所谓取保候审一年，说不许离开永宁。王和平在看守所遭虐待。2018年7月20号，30多个便衣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强行控制了张玉珍的老伴王和平，用恐吓威胁的手段叫他手指着墙上的大法图片，他们一边拍照一边大声吼叫着。张玉珍夫妇被拖上警车，警察马国文在小区里大声喊，谁家藏有资料的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去，不然搜出来就要判刑的。张玉珍夫妇被带走的时候，有个居民向他俩打了个招呼，点了个头，就被警察抓去派出所审问才放回。在派出所，张玉珍夫妇一晚上遭受车轮式审讯熬鹰，第二天上午两人被关进银川市看守所。王和平一进看守所316房间，一进去就是挨打，对站不好了要打，话说不对了要打，总之看不顺眼就一顿拳打脚踢，接着就是让王和平背所谓监规，不背就打。有一条大概是人性化管理，王和平说，你们不是打就是骂，一点也不人性化，不背。于是六七个人蜂拥而上，强行脱了王的裤子，拿起鞋子就往王的身上打，因为鞋底有很多钉子，等于是用钉子扎。王和平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背，反正我也没想着活着出去。被他们用这种形式折磨了七八天时间，王坚持不背，最后给他换了房间。8月14号家属子女请律师会见王和平，下午去国保要人，律师递交了意见书。当时国保主办人曹建立见状，骗说案子交给三楼的警察了，故意支开律师和家属，自己跑了。8月21号下午，负责此案的国保人员骆浩峰给王和平的家属打电话说，你父亲可以出来了，你母亲被批捕了。他们给王和平办的取保候审一年，说不许离开永宁，不许离开银川。
严正声明，本州25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州13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沉闷大会突爆欢快笑声，大陆来稿。最近中国大陆某市一区级基层召开上千人大会，主席台上几位领导轮番讲话，台下很安静。走近一看，原来台下绝大部分人都在看手机，有看股票的，有操作 P2P 的，有做股权理财的，有发微信传段子的，有看网络小说的，有打游戏的等等，人人手中都很忙。当领导讲到本单位思想政治工作时，讲着讲着，沉闷的会场上突然发出欢快的笑声， 那位领导讲了什么那么让大家高兴？原来他说的是，上头又布置了，我们得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放松。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法轮功在美国开了万人大会，师父讲话了，其核心内容是要求弟子继续好好修炼，继续坚持真善忍，做好人，所以我们绝不能懈怠。看来很多领导和基层干部早已明白，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的，法轮功教人坚持真善忍是对的。当年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出时，人们奔走相告，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居家围坐，痛吃一组三公一母的四只螃蟹。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旦结束了，人们会有哪些舒畅的心情和表现呢？
朋友说，当今社会这样的人太少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陈曦。我今年28岁，一次我曾经的同学过来找我，说他遇到了婚姻的不幸，想来找我倾诉一下。我根据从法轮大法中悟到的理，给他讲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以及如何善待他人。他说，和你在一起，我特别的轻松，心也平和了，不再有那么多抱怨和不平衡了。我说，这都是大法带给你的美好。你既然这么接受大法，不妨看一看书，也许你会看得更开。于是我们每天晚上一起学法。他说，你让我在你家多待一段时间吧，我想多看几本书。我说，没问题啊。后来他去了外地发展事业，一年后回来时常找我。最近一次他跟我说，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还是那么平和随和，和你在一起心就是那么踏实放松。我的妹妹妹夫都希望我能多跟你出来见面，觉得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说，学大法的人没有社会上人的那些浮躁，不仅我是这样，所有大法弟子都是这样，他们心里装着别人，无私，遇到矛盾了都是找自己的原因。他说，你说的太对了，当今社会这样的人太少了，现在大家首先都是找他人的毛病，都是那么心浮气躁，只认钱，想做好人太难了。现在我只要一闹心，心里不平衡了，我就想起你跟我说的，我就会特别的平静。我说，你要再难受，你就念法轮大法好。他说，我记住了。
做出善良选择的警察，河北来稿。自1999年720以来，中共协党共检法司及610人员追随协党政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疯狂进行非法抄家、绑架、拘留、判刑、劳教、酷刑，并以赏金为诱饵，引诱民众有偿恶告法轮功学员。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开始明白真相，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做出良知的选择。下面这个真实的小故事就说明这一点。2018年9月3日，河北省某县一位法轮功女学员 A 到县城去给民众讲真相，劝三退。他给两名女高中生讲了真相，并帮他们退出了团队组织后，又过来两名男学生，问 A 在说什么。他说，我在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退出党团队保平安的事，你们也想听听吗？两名男生说想听。当这位法轮功学员讲到退出协党团队三个组织时，看到一男生掏出了电话，他问，你给谁打电话？回答，我给同学打电话，让他们也过来听听。电话通了，结果该男生说，是公安局吗？我抓住了一个练法轮功的，你们过来吧，我正抓着他呢，他跑不了。公安局那边叫他打某个电话，并告诉他电话号码。该男生死死抓住法轮功学员的衣服不放，过了大约十几分钟，见没人来，该男生又给公安局打电话，电话那边说，你再往哪里哪里打电话吧。该男生有些不耐烦，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叫我给别处打电话。又过了约20分钟，来了三个警察，法轮功学员主动与他们打招呼，你们好。其中一警察对两男两女四个学生说，你们走吧，没你们什么事了。然后问法轮功学员，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岁数？电话多少？你包里是什么？回答，我没有电话， 包里什么也没有。那个警察说，以后别再跟别人说了，你走吧。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啊。就这样，法轮功学员平安回家了。
人心与因果。近三个月，吉林省政法系统六人落马，610头目惨死。自2018年6月以来，吉林省政法系统官员纷纷落马，其中法院院长四人，副院长一人，政法委书记一人，省610主任惨死。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迫害法轮功的直接责任人。所谓的610办公室是人权恶棍江泽民于1999年6月10日纠集的非法组织，专门迫害法轮功。一、2018年6月上旬，吉林省政法委610头目孙恒山在办公室遭下属狂砍数十刀，医治无效死亡。孙恒山，男，58岁，曾任吉林省纪委驻高法纪检组长，自2015年11月至死亡前任吉林省610办公室主任，其在职期间一直执行江氏犯罪集团和中共的迫害政策。根据明慧网记载，2016年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840人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二、2018年6月21日，长春市中级法院原中共党委书记兼院长张德友严重违纪被双开，7月20日涉嫌受贿被起诉。此前张德友曾网判法轮功学员孙景和，张德友亲自做审判长，在法律与正义面前做了邪恶选择，维持对孙景和的非法判决。400多村民签名按手印支持释放好人孙景和。三、2018年8月30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院长张凤军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被调查。张凤军在法院任职期间追随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2016年11月10日，长春市高新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永清开庭，开庭前法院违法拒绝辩护律师出庭。四、2018年8月30日，德惠市法院院长袁中山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被调查。袁中山任期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尤其在任德惠市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时更是肆无忌惮，早已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被曝光。五、2018年7月，吉林市丰满区法院院长王军先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军先在法院任职期间，致使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六、2018年7月25日，吉林省四平市中共协党政法委书记孙彦军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公职，并以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被移送检察机关。孙彦军从梨树县委副书记，在几年之内升至四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政绩只有一个，就是追随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四平地区是吉林省迫害法轮功学员较严重的地区。七、2018年8月15日，吉林省松原市前安县法院副院长田伯秋违纪被查。田伯秋1997年11月从前安县人大法制办主任职位上调入前安县法院任副院长、审委会委员，一直到落马。自江泽民邪恶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田伯秋就一直在追随江氏集团，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院与公安检察院及610互相勾结，对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一位大陆学生的思考，作者大陆学生。也是惭愧，我作为一个长春人，这么久以来对法轮大法的了解却一直都是片面的。中共当局的各种宣传以及从小到大所看到的政治教科书上，无不采用了同一种不容置疑的说法。那时候还小，也就没有深思地全盘接受了当局的宣传灌输。 现在想来，或许从那时开始，思想就被无形枷锁束缚了。就这样，某些从小就被潜移默化中养成的观念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和一个学法轮功的朋友交谈，才算真正意义上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在得知他是修炼人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恐惧，然后想要逃避。不过呢，朋友是那种三观很正的人，他平时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他是很好很好的一个人，我对他也一直存在一种敬仰。我那时候只是抱着一个想法，如他这般的人断然不是邪恶。大概是这样的信念才让我强行按耐住心中的不安，静静地听完了他的讲述。可能因为经常读历史的缘故，我倒也不认为政治立场的不同会导致朋友之间的反目，所以我们心平气和地探讨和沟通，他也拿出了大量的证据，然后我才发现，也许有些事我从一开始就想错了。各种深植脑海的观念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间铸就而成的，所以说突然一天被告知之前所信奉的一切全都是假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一朝之间全部崩塌，那种绝望、那种无助真的可以让一个人沉寂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能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的。最开始的那段日子很黑暗，我用朋友给的途径开始浏览大量书籍，包括九评共产党和马克思的成魔之路等，然后又翻阅了其中各种引用段落的全文，包括圣经启示录等。那时我对一切都开始充满怀疑，泡图书馆查资料，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的论述，企图通过逻辑思维来找出点谬论，以安慰自己充满质疑的心。最后我叹息地承认，现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日益浮躁的现实无处不展现着这个时代确实是缺少了一种正念。法轮功当真如当局所说的是所谓的反华势力吗？却不知究竟何为华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朝代迭起，风云变幻，一个传承了千百年来的民族灵魂其实由某一个政权所控制的。我想我忠于这个国家，忠于这个民族，但我真的做不到盲目忠于某一个执政党。然后我在朋友的劝说下开始阅读明慧上的文章了。可是就如同二维生物无法理解三维空间的存在一样，我的已有认知完全不能接受那些与修炼有关的信息，无论怎样心里都拒绝相信。后来试图用网络上的修仙小说思想来代入，更是南辕北辙。朋友倒是很理解，无论我问出多么不经过大脑的愚蠢问题，朋友都耐心为我一一解答，并不时安慰我，给我指点前路。当时也不是很在意那些的，只想着或许还是缘分不到吧，就这样怀揣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算是勉强同意了三退。不过呢，当时并没有多少真心，还是抱着两不得罪的心态，想着反正是化名也不怕什么。后来有一天睡不着，夜里爬起来读了一会儿转法轮，然后又上了明慧网，不小心看到了李洪志先生的照片，他的眼睛似乎蕴藏着星辰大海，如同坐在对面看着我一样。不知为何我心里一惊，竟不敢直视，偷眼瞄了好久，我突然醒悟过来，仅仅是靠朋友给我做所谓的三退是没有用的，只有我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才能算是真正从中逃离。我既然有幸得以窥到真相，就一定会珍惜这一切，才不辜负朋友的苦心，也不辜负李洪志先生的暗中关照。纵然人在迷中，也要上下求索，才能悟出宇宙间最朴素的道理。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长春聆听师尊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6日。我从23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几年了。1993年6月19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吉林省委礼堂师尊举办的长春市第三期法轮大法学习班。此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自己20几年来期盼的、等待的。走进吉林省委礼堂，我的心平静祥和，朋友早已帮我找好了座位，是前十排。我坐下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我感觉背部有东西动，我就先查看四周是否有人摇晃座椅，左右后面的人没有触碰我的座椅，我确定是自己的体内有东西在转，就跟一同来的人说，我背部有东西动，好像是在转。云姨说，是法轮在转，老师给你下法轮了。我心中疑惑，老师还没来呢，谁给我下了法轮呢？等待中，我想象着大气功师的样子，名人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定是很有钱，很气派。礼堂内没有人维持秩序，没有人要求肃静，可是全场的人都很安静，一切都被强大慈悲的能量抑制住了，没有大声喧哗，没有随意走动的，没有喋喋不休的，更没有抽烟的，所有的人都沉浸在祥和慈悲的能量场中，静静地等待师尊的到来。在众人的期盼中，师尊走上讲台。师尊身穿一件洁白的短袖衬衫，裤子皮凉鞋虽然旧了，可是干净地触及人的灵魂。我心中震撼，身在人世间，不沾世间尘与土，肌肤好得无以伦比，乌黑的头发，二十几岁年轻人的模样，身材高大魁梧，超凡的气质，亲切慈悲的笑容。首先师尊介绍了自己，介绍法轮功。法轮功是历代单传古老的佛家修炼大法。师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身，师尊有无数的法身，本人还未到，但法身已经开始清场，给有缘人清理身体，下法轮了。我的疑惑被解答了，此时我明白了，是师尊给我清理身体下法轮。师尊揭示了一些世界之谜，如百慕大三角等等，都是我最想知道的。我想师尊不是凡人，是具有超能力的人，师尊什么都知道。聆听师尊的讲法，使我明白了做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一切。我明白了宇宙是有法存在的，那就是真善人，真善人构成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包括我们人类。我找到了自己生病的真正原因，根本原因。当我转变自己的心，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就是转变了我生病的根源，那么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我认定了，我要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路，返回到我先天本性上去，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师尊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珍贵，我着急了，想记录下来又没带笔。这时师尊说，不要记录，会影响你听课。我如饥似渴地听，每句话都不想落下，都不想忘记。我感受到师尊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很强的能量往我脑子里打，装呀装呀。做学生时听教师讲课要动脑筋听啊，记忆啊，很累。师尊的讲法都带着很强的能量往我脑子里打，打入我的头脑，打入我生命的深处，越听身体越舒服。在十堂课中，师尊多次动手给学员调整身体，先让我们大家站好，想一两种病，然后放松。师尊站在台上，手高高的抬起，缓缓地由上而下。我感到从头顶往下，身体里有不好的物质压下去了，压到脚底。师尊用手一抓，我感受到有不好的物质从身体里被抓出去了。
师尊抓到手里，一边叫学员赶快活动活动，一边走到讲台的角落，把手中的东西甩掉。一天，师尊讲大家练功时脚踝处长时间站立会很痛，今天就给大家消去脚踝处的业力。师尊是用同样的方法做的，从此我站立时间多久，脚踝处从来不痛了。师尊讲关于天目的问题，那天我坐在大约六七排中间的位置，我一边听一边想，会不会是大家站起来然后师尊动手给大家开天目呢？我专注地听课，觉得两眉之间很痒，我禁不住动手轻轻地挠。师尊慈悲地看着我说，别挠，我讲开天目时就在给大家开天目。我恍然大悟。师尊讲法第三天，我照常提前30分钟来到省委礼堂，可是大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学员，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提前来了，把大门的学员不敢开门了，怕出现危险。师尊来了，带着许多学员帮助疏导人员，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人们匆匆往里跑，我也急匆匆地往里跑。我抬头看见师尊站在走廊边，慈悲地看护着学员，防护有人摔倒。我就这样看着师尊，匆匆地从师尊身边跑过。师尊在讲法中提到这问题，学员们通过听法修炼，对法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这种拥挤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以后上课大门提前一个多小时开放。每天下班后，我顾不上吃晚饭，骑着单车去听课，要骑很长的路程，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从前体弱时做不到也不敢想的事情。我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就来到省委礼堂，坐在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中，坏事不想，好事也想不起来，思维是静止的，内心安详平和。上课三个小时，再返回家我也没有饥饿的感觉。每天师尊先讲法大约两个多小时，然后休息十分钟再教功。一位学员站在讲台上示范练功动作，师尊讲功法的要领等。人太多，好不容易才找好一个可以练功的位置，我前面挤进一位中年妇女，占了我的位，脸上一点歉意没有。我心中冒出一团火，想到师尊的教诲，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我知道自己生气不对，抑制住没发火，可是一团气堵住胸口，我排不掉，胸口很闷。这时迎面慈悲的能量打入我心田，那团气瞬间就化掉了。在省委礼堂前四排贴上了贵宾席的标签，这是主办方专门留给省市官员们的座位。中共的官员们为了考察师尊，他们找了许多重症病人让师尊治疗。其中一位妇女站在台上，手里拿了四张 CT 片子，激动地说，她的母亲患了癌症已到晚期，原来瘤子很大，长在胸部，把气管都给顶歪了。通过师尊四次治疗，每治疗一次就带着病人到医院做 CT 检查拍照，一共拍了四张 CT 片子，这也是省市的官员们要求做的。第四张 CT 片子显示瘤子完全消失了，不见了踪影，可是被瘤子顶歪的气管还歪在那里，瘤子不见了。这位妇女对着全场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说，可以上台来查看这四张 CT 片子是真实的。这位妇女真诚地给师尊送上一面锦旗，感谢师尊。可是1999年这位妇女出现在中共制造的1400例里，她完全颠覆了她当年站在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讲的话。我在电视机前观察她，从她的表情看出她内心的恐惧，她被人威胁了。可是那四张 CT 片子没有人敢提起，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看不见另外的空间，可我能感受到身体里有无数的法轮强烈的转动，在身体内深层直至表皮，甚至带动衣服在动。我白天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时，手上有法轮转，带动手中的纸张在颤动。一天听完课回家，我练法轮桩法，我的手臂很细， 每次抱轮都像举着一座大山一样，非常痛苦，痛得我直哭。可是我求道之心，想修大法的心非常强。练头顶抱轮时，在极其痛苦的状态下，我想，我就不拿下来，死也不拿下来。忽然看到左眼皮上出现了一只眼睛，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除了主通道之外，在两眉眼皮上面、眼皮下面和山根几个部位，还有几个主要的副通道。由于我刚刚开始修炼，对大法认识不深，心中疑惑，刚刚学怎么会有这么高，副通道都有眼睛了呢？第十天，师尊给学员答疑，我想把心中的疑问提出来，可是就势力的阻挡，我写条子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师尊读出我的条子，意思完全不是自己要表达的意思了。我坐在听众席，心中直向师尊道歉，师尊，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我要说的。师尊好像听到了我的道歉，定眼看了看我的条子。师尊的这定眼一看，给弟子打下去多少坏东西啊。一晃十天的班就要结束了，师尊很忙，全国各地传法，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在长春十天班之后，马上就要去另一个地方传法。师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与师尊就要分别了，与师尊分别的滋味不好受。师尊说，由于要去传法的地方，还有一些事没有安排好，师尊要在长春多停留八天，还可以在长春办一个八天的班。听到还可以听师尊讲法，全场的学员真是开心啊，这是多大的缘分啊。刚刚入大法修炼的门，我们听师尊讲法18天，这是我最幸福最荣耀的回忆。八天的班改在吉林大学明放宫举办，因为学员人数增加，省委礼堂已经装不下了。在明放宫讲法的第二天，师尊讲开天目。这次我知道了，师尊讲开天目时，就是在给学员开天目了。法轮迎面落在我的两眉之间，往上一点旋转，然后法轮就像电钻头一样往里转，我感觉两个眼球都往肉里深陷进去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前额被打出一条通道来，法轮具有强大的力量往里转，转到松果体的位置时，法轮放大，在松果体的位置不停地转动，一会儿法轮变小，从通道转出来，在我前额的表面转动，一会儿又往通道里转，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坐着。师尊很辛苦，每天讲法两个多小时，一口水不喝，中间休息时间又去后台亲自动手给人治病。一天下课，我从侧门出来，从窗户往里看，屋子里有很多人，师尊正在亲手给病人治病。师尊很忙很辛苦啊，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门票价格是全国最低的，新学员40元，老学员20元，而当时其他的气功报告票价100元以上。师尊生活简朴，在省委礼堂每天那件白衬衫晚上洗了白天穿，在明放宫每天穿着一件最大众的白色短袖 T 恤，门票钱几乎都被主办方拿走了，师尊没有钱。我知道了，票价低是师尊把自己的讲课费给了学员。中共造谣说师尊敛财，师尊有一亿个弟子，如果每个人给师尊一元钱，师尊就是亿万富翁，我会高高兴兴地给师尊的，这太容易做到了。可是师尊不要学员任何财物，师尊只要弟子一颗修炼大法的心，师尊只要弟子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返本归真，做好人，做一个好人中更好的人。师尊没有豪宅，只有那一个我曾经看到的破旧房子。去过师尊家的学员说，看到师尊的家，学员流下了心酸的泪。 师尊两袖清风，真正的高人大德之士。我明白了，为何师尊身上不沾世间的尘土，是因为世间的尘土沾也沾不上啊。1994年4月29日，师尊回到长春，在吉林大学明放宫举办法轮大法学习班。我带着母亲和一位朋友一起去听师尊讲法。明放宫里座无虚席，明放宫外有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学员，门票已经售光，买不到门票。这些学员就每天在师尊的讲法场外打坐，不肯离去。我没有悟到，这是师尊在长春最后一次传法了。第十天，我有事就没有去听课，这是我永远的遗憾，是我内心最痛苦、追悔莫及的事。二十几年过去了，回想这件事，我明白了，师尊是用这件事在点化我，机缘不会总有的，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珍惜这万古修来的机缘，精进吧。我牢牢记着师尊的教导，用真善忍标准衡量自己做人修心性。我沐浴在得法的喜悦与幸福感中，这是我成长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虽然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被非法关押，被殴打，被开除公职，流离失所，那得法的喜悦与幸福感仍然萦绕在我心中，从未失去过。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